我们在收奉献的时候的话，也请大家把圣经一同来打开。今天我们一同思想一节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好，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不好？来，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念到这里。好，那从一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在思想神在今年哈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啊，就是新的季节、新的恩膏，这是神一个新的应许哈，也是一个命定。那我相信，其实，在突破的关键的时刻哈，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愿意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就是对你来说，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最难的事情是啥？啊，你跟你左右分享一下。你觉得在你生命当中，现在你觉得最难的事情是啥？或者一直以来，你觉得最难的事情是啥？啊，我想我们这个话题打开的时候啊，大家的苦水就哗哗哗就往外倒，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啊，那其实我最近也一直都在学习这件事情。我在说，神啊，我在生命当中最难的事情是什么？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哎，现在可能我爸爸遇到这个事情啊，可能是我们家最难的一个时刻。不，我在想啊，想一想，其实哈，就是说这些事情经历过之后的话，特别是我爸爸现在他这个管子接上，他自己可以哈自己来清洗这些东西哈，他也安心，我也安心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感谢神的恩典。好，但是我最近在思想这些在生命当中最难的事情哈。然后这一次啊，我礼拜一到礼拜三哈，在加州那边啊参加牧者领导会的时候，我想周牧师哈，林牧师其实或多或少都从这一方面也提到同样的一个挑战。人生我们在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环境艰难，我们会觉得我们周围的人很难。但其实当我们在把这些事情都一的摆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件事情。其实人生当中最难的也许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反应，我们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态度，其实最难的也许正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我们的话，也许很多事情是很简单的。愿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在思想新的季节有新的恩膏的时候，也许你的环境不一定马上会改变，也许你所有的资源不一定马上会增加，但是什么是一个新？新就是相对于旧。你对事情有旧的观念、旧的看法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发现神在给你的所有的资源当中，给我们有新的机会。今天弟兄姐妹们，永远不要抱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永远不要抱怨我们的家人，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资源。阿们。从来没有像一个人，像我们的孩子，像我们的父母一样这么的爱我们，像我们的先生配偶一样彼此的一同来支持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是大家一起走过的结果，所以不要抱怨。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你的工作的环境里头，也不要去抱怨，不要抱怨你的老板，不要抱怨你的同事，不要抱怨你的下属，不要抱怨你的工作很枯燥。今天弟兄姐妹们，能有工作的能力，能够有工作的机会，我们应该感恩。阿们。就是在你现有的环境当中，求神带领进入那个新的机会里面，新的季节里面，领受新的恩膏，带来新的收成。所以当我们其实在这旅程当中的话，我越来越思想哈，就是在我们人生各样，包括我们的服事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话，不要抱怨教会，不要抱怨环境。教会是谁呢？教会就是你跟我，阿们。就是说到最后的话，其实最难的仍然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当我们灵粮堂的话，在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那什么叫做是神荣耀的教会？这些年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旅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神的荣耀都是通过被破碎的生命彰显出来的。生命若不被破碎，就没有神的荣耀。生命没有被破碎的话，我们都看到都是人的荣耀嘛，对不对？我能干啊，我能够做这个，我又有这个资源，我又有怎么样。 但今天弟兄姐妹，只有当我们人的生命被破碎之后的话，神那圣洁的荣耀，一个永恒的盼望，才会在我们彼此相合的过程当中，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求神真的恩待我们。所以很多人其实在来教会的旅程当中，都在问一件事情，什么是灵粮堂的 DNA？ 啊，就是教会的 DNA， 到就教会最重要的那个特质到底是什么？也很多人的同工哈，在我们当中的话，曾经都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一起来参与来塑造灵粮堂的 DNA。但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教会建造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真的要思想教会的 DNA 是什么，我们自己家庭的 DNA 又是什么，我们生命的 DNA 又是什么。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去，我们思想生命当中最根本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再说这个教会灵粮堂的 DNA 不单单只是张凯牧师的，也不单单只是刘同牧师的，你往上再讲，不单单是周神之牧师，更加是赵世光牧师的。如果你在教会继续往前看的时候的话，很多人说啊，这个教会的 DNA， 那就使徒时代也是彼得的 DNA， 是约翰的 DNA。但这些其实，我相信，当我们在教会里头，如果我们诚心侍奉神到一个地步，你被神摸着过之后，神会 echo。你被神摸着的时候的话，神会让我们从心里头出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阿们。这是所有教会应该有的一个 DNA， 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庭应该有的 DNA， 这是我们所有个人生命应该有的 DNA。 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教会，我们回归到啊改革的时候，改革中的时代，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信仰，真的哈，我常常摩西来的时候的话，我在常常跟他聊这件事情。摩西在讲归正啊，归正要归到马丁路德的这个宗教的改革这个上面基本的这个信仰。我常常跟他讲说，最好不要只是归到一个人一个时间点，最重要的我们要归回到教会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神对教会的一个期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生命的眼光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终究会叫我们失望的。当我们把生命的价值放在这些会朽坏的事情上面，按照你的地位，按照你的工资来衡量你的价值的时候，总有一天会让你生命产生一个极大的叹息。但若是我们真的被神摸着过之后的话，我们会从心里的深处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眼光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家庭里头会平安的很多。我们对人不会有太大的期待，我们只会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对方，乃是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今天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神远比你对对方还有更大的期待吗？阿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让自己的期待我们去要求对方，所以会产生很大的失落。但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来支持，让他的生命当中能把神的那一份把他活出来的时候的话，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价值就可以真的体现出来。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今天的话，我愿意跟弟兄姐妹再次一起来分享，当我们在说一起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时候，也包括我们个人生命被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说神的荣耀是从破碎的生命当中涌流出来的，这也是在传福音见证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福音能够兴旺，教会有见证的不二之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一同来学习，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同来经历。我在说灵粮堂其实是一个平台，我们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平台，只要你有心愿意服侍，你总是可以找到机会的。今天弟兄姐妹，很多人呢，牧师啊，我找不到服侍的机会。但今天弟兄姐妹，只是可能我们眼睛没有打开，真的在这个神的大家庭当中，我们常常是有机会的。最重要的这个过程里头，唯一的一个差别，为什么别人看得到机会，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机会，是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并没有真正被破碎过。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被神破碎过之后的话，在神的家中总是有服侍的机会的。就像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家中，今天弟兄姐妹啊，有些人的话就是说眼里都看不到活的，对不对啊？哎，这个厨房走来走去的话，这厨房无论锅台上面放的多少东西，地上无论都，人家都看不到活的。 有些人是这样，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些人看得到火？因为他的心被破碎了嘛，对不对？总是要有人做的嘛，但是做的过程当中要做的心甘乐意哈，不要一边做一边骂，这怎么看不到火啊？对吧？就在恩待我们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在说，当我们生命一旦被破碎过之后的话，我们就有机会被改变。被改变的旅程当中的话，神的荣耀就再次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把它念一下，好不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弟兄姐妹，神的话让我们再次一同来思想，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如何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今天弟兄姐妹，大家不要觉得这太难，这确实是很难啊！我承认说哈，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挑战。但是神的道从来都是非常难的，阿们。靠着自己根本做不到，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我都能够学习把它做出来。所以既难也难，既不难也不难，阿们。所以这是看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再是我，活出啊，就是说能够活着就是基督。今天哈，第一个方面的话，我想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或者说需要意识到，我们生命当中我的身体其实是有两个主人的。先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这个件事情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认识？如果我们不大认识自己身体当中有两个主人的话，你大概会觉得做基督徒的话非常的辛苦。为什么？因为里头的话，像罗马书保罗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啊，行出来却不得。”其实有很多挣扎的。我早上要多睡一会儿都不行啊！早上十点钟来的话，牧师还说我来晚。我们十点十五分开始嘛，对不对？我在十点十五分一看上去的话，一片空白。大家都还没来，哎，对不对？我都多想多睡会啊，这个多要多孩子的难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很多心里做难的这些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旅程操练，我们如果要操练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首先我们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身体，当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是有两个主人的。基督徒的身体是有两个主人的，第一个主人是啥？就是我们的肉体。一个主人就是我们的肉体，肉体其实当我们在出生的时候的话，很自然就成为罪和魔鬼的奴仆，是在受到辖制和影响当中，我们立志行善，我们做不出来的这个捆绑的这样一个当中。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的话，神在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的话，我们重新又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里头的话还有另外一位的主人，这是基督坐在我们的心中。神成为我们主人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成为神的仆人。今天我们不单单要成为神的儿女，更重要，我们要学习做神的仆人。很多人说，哎，对啊，神的话不是说吗？我们不再有这个奴仆的灵，对不对？我们是有神儿子的灵，这没错。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神仍然为了我们的益处的时候的话，他呼召我们，既然耶稣成为我们的主，主的意思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主人，阿们。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阿们。只有在仆人的这个生命当中，你被训练够了的时候的话，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当那自由丰满的这生命，当你被训练过之后的话，我们才不会滥用主人给我们所有的资源。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不单单给我们有很多的权利，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担当起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耶稣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代替我们的肉体，代替我们的旧人，旧的那个主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新的主人。今天弟兄姐妹，当有新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话，在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就有一个主权的争夺战。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哎，我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因为听很多人做见证嘛，对不对？ 信了耶稣之后的话，我生命当中有平安啊。但弟兄姐妹，很多人就说，牧师啊，好像我信主之后的话，这个挣扎好像更大。不过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过知道哈，你信耶稣之后那个挣扎会很大。在信主的时候的话，我们属灵的新人会从神那边再次领受到新的盼望，我们会有新的梦想，我们会有那个信心让我们能够喜乐起来，这是没错的。但是同时的话，那么原有的这个肉体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会造成很多这些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肉体它所连接的这些的世俗魔鬼属世的这些享乐，还有很多的朋友圈啊，还有朋友圈都还会来影响啊，回来吧回来吧。今天弟兄姐妹们，新跟旧之间的那个挣扎其实是非常大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话，要吸引我们要快跑起来的跟随他，对不对？我们既因信称义的话，这世代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但一看我们的眼前，真的要过信心生活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不对？但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新人跟旧人之间这个挣扎，其实我们体验到没有？属肉体的人面对神新的这样一个呼召，新的这样一个提升的能力的话，他绝对不会没有反应的。相反，那个拉力其实是会大的。而且那个我们生命当中可能跟随这一阵子，那个后拉力，那个后坐力被拉过去，那个反弹力也许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所以在罗马书里头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所写的书信的加太书也讲了同样的这些事情。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正在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所以加拉太书这边他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我今天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心里头我们愿意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却不能够做。今天当我们真的愿意去付出爱的时候的话，你觉得爱容易吗？爱是一件非常难的这件事情，对不对？真的信心你愿意相信吗？对不对？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但只要这四个凡事一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去做，但是我们不能够做。哎，今天弟兄姐妹，哦，今天就为什么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两个主人？我常常我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好像有一个分裂的哈，就是一个声音啊，一下子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子，但一下子讲不能这样子，对不对？啊，就是应该跟不能之间的话，哇，两个中间的话，这造成生命当中很大的挣扎，挣扎到一个地步，很多基督徒我们就选择放弃，对不对？太烦了，信主之后还这么烦，我干嘛我要继续跟从下去？但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明白属灵征战的话，其实在我们在心思意念的活动当中，我们许多人不知不觉就会进入哈，就是说这个败仗的这个行列。因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情欲的事情其实是显而可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情仇恨增进记恨恼浪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各一样的情欲的事情会慢慢的把我们从神的道当中会把我们给拉走。今天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我们明白在生命当中其实是有两种势力在那边做这个挣扎的。然后呢，第二步的话，当我们真的要不再视我乃是基督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再次在神面前我们承认其实信仰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跟主耶稣说，信仰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阿们。既然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两个势力在那边拉，所以我们重生得救之后的话，神并没有把我们马上提升到神的国度里头，进入永恒的同在当中。神还把我们活，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的话，腓立比书那边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跟希拉提摩太写信给什么住在腓立比但是是在基督里的所有的这些众圣徒。今天神用他的那个爱子的宝血把我们洁净之后的话，在圣灵里都重生了我们，他并没有让我们啊就啪的一下子就马上被提了啊，就马上就回到神的家中。神还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世代当中生活，所以我们肉体我们还是在这里。但所以为什么讲到的话，所有神的荣耀都是需要经过破碎的生命出来， 因为如果我们生命不破碎的话，我们仍然还是住在属地的这个环境里头，我们还在腓立比的这个环境里头，你还在你现在手头的做的这种工作里头，你还在你自己现在这所有的人际的这个关系里面。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让我们明白征战的这样一个实在，是为了帮助我们在新的季节当中的话，你的懂得能够依靠圣灵起来领受这个新的恩膏，一定让自己的生命进入到这个破碎的行列里头，好让这个肉体可以不再在辖制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若不致死这个肉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头的这个反应还是以前的。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的话，其实我们的三观啊，我们很多时候是三观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们其实三观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基督徒信主之后的话，如果是我们的三观没有改变的话，请问你吵架的时候，你拿什么时候来？你拿什么时候来反应？就是你旧有的这些三观一起来反应嘛，所以你会很痛苦啊，对不对？你找不到出路嘛，没错嘛，就是在一层天下面哪有出路嘛，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但若是我们明白这是两种征战的话，我们征战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那是跟天空之政那个管辖人幽暗世界的这些的恶魔在征战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你就不会对你眼前的这个人这么生气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是你生气是你肉体在对他的肉体，对不对？但若是真的你被神的灵感动之后的话，你看到他不过是在肉体当中被包括的，所以你怜悯的心会出来啊。就像耶稣遇到所有这些有需要的人，他不会在那边跟他说，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你咋还不改呢？对不对？耶稣没有嘛，对不对？耶稣还是怜悯他们，触摸他们，医治他们。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荣耀是从被破碎过的这生命当中过来。真的，如果我们肉体我们不破碎的话，我们仍然是住在腓立比的，我们没办法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头神圣生命的就是这样一个荣耀。圣洁的生命是跟我们所肉体的这样不讨神喜悦的这些反应是相抵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为什么说信仰生活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才会起来寻求神的帮助，不然我们就会在说他怎么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啊，他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啊，你不用 surprise， 他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的败坏的时候，你就真知道肉体对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唯有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怜悯的心才会出来，我们才会有一个愿意寻求神的心，让神先来改变我。我要有先改变，我要成为一个新的有盼望的人之后，我才可以把这个盼望带给我周围的人。如果我自己都没有盼望的话，你不要期待你周围的人可以改变。今天我们教会其实在这个世代生活的时候，真的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活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命。今天多少人在这个世代当中被人来攻击，为什么？因为人看到的都是生命当中的我，所以人有攻击的那个话。但一人在攻击耶稣的时候的话，没错是可以攻击他，但是查来查去就查不出他有啥错来。今天弟兄姐妹们，哎，我们刚好相反，人家一查就知道我们就很多错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话，所以肉体在显明的时候的话，神得不到荣耀的。只有我们肉体被破碎过之后，神的荣耀才可以彰显出来。所以在一个人的里面，你说肉体和灵各占50%的时候，我在说这已经算不错的基督徒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开始有点察觉这个征战。我说不错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入对门了。多少基督徒我们是一点察觉都没有，就平平安安的，对不对？没事没事没事，神爱我。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在夫妻关系，我跟师母我们其实常常做夫妻辅导啊，真的，我夫妻辅导的时候的话，我就第一眼哈，我觉得神的灵就开始感动了，就是这一对夫妻的关系可以拯救多少哈？如果他们吵得天翻地覆的话，那还有拯救的空间；如果他们是冰冰冷冷的，都 都不想谈了，都没事啊。哇，那这个是很难辅导的，基本上没救了，你知道吗？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没有这样一个神圣的挣扎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多的问题的。除非你像保罗一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但即使我告诉大家，即使我们的生命像保罗一样，这个完全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的话，保罗还是会从生命当中一个很深的一个呼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弟兄姐妹们，多少人的生命常常在这样一个内在的一个挣扎里头。今天神什么时候在光照我们？今天神的光照，我们什么时候领受神的光照？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已经够完全了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说，我说50%哈，这个已经算是蛮好的基督。然后，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灵能够占70%的话，估计我们能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啊，因为开始神开始得胜的事情多了。啊，你开始得胜的事情多的话，你开始可以去帮助别人了。但神给我们的一个目标，是要让基督完完全全的占据我们的心。所以这是我们的灵里头的话，要占100%。所以保罗的话，他说：“不是我已经以为得着了，我乃是要忘记背后，要努力的面前。这个征战多是跟自己在征战。”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话，我在说最难的其实就是自我的突破。我们需要被神来提升，我们提升的过程当中不是让神来改变这个环境，而是要让神借着我们来改变这个世代。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生命当中他所拣选的人是带着使命不断的让自己越来越完全，然后把这样一个完整的生命，有神荣耀的生命放在世人面前。就像保罗说，你们要起来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可以站在我们这传福音的人面前说，你可以起来来效法我的生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在生命当中我仍然我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我们追求神的生命，多少时候可以带领一群人起来说，你们要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若是我们在家庭里头的话，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彼此来服侍的时候，家庭很多问题真的不是问题的。若是我们在带领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跟孩子说，你们起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的话，孩子很多问题不再是问题的。今天为什么这世代有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想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想走自己的道路，孩子想走他自己的道路，所以每个人道都不一样的时候，你说谁听谁嘛？今天弟兄姐妹们，自由党被选上去了，我们为什么要选他？我们从来可能很少考虑价值观的问题。哎呀，这那可能他对移民政策比较好啊，就这样。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考虑到我们肉身的这些的好处的话，我们迟早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今天如果这个世代我们的政府不能按照神的方式这边治理的时候的话，迟早我们在他这个国家治理下面的子民，我们都要尝到我们自己所做决定的那个苦果。今天我们要谨慎我们的选择，今天不要再抱怨我们的周围环境有多坏，都是别人的问题，最难的永远是我们自己。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世代的教会为什么软弱？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保罗一样起来说，你们应该起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危机当中的话，我们都还是在计算我今天我能够得到多少好处，难怪这个世代充满的问题。所以信仰生活的话，我再说一定要勇敢的承认，绝对不是一个虚假的平安。信仰的生活，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新的价值观跟旧的价值观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强烈的冲击。当我们的灵命里头你越来越成长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肉体需要不断致死的时候。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牧师对新朋友都非常的 nice。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大认识神嘛， 你没办法对一个婴孩去要求要他起来走路，对不对？牧师对童工蛮严格的，很多童工做一阵子说，牧师啊，你都不来关心我。今天弟兄姐妹们，请体谅一下牧师，牧师也是人，牧师也只有24小时。当我们成为童工之后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去关心别人的人。阿们。所以求神真的恩待我们，不是说牧师不爱童工，牧师很爱童工，有需要的时候的话牧师一定会到。但是呢，牧师觉得你长大了之后的话，不大需要的时候的话，自然而然不会太关心你。你如果天天被牧师盯着的时候，说明你有祸了，明白吧？啊，牧师不大盯你的时候，虽然你很成熟了。阿们。求神恩待我们，真的信仰生活就是我们灵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不断致死肉体，让圣灵越来越占据我的心。灵命的成长的话，我们在生命当中要赶出这些邪灵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过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起来要学习中心的服侍神。阿们。神不单单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更重要，神也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仆人。阿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只有我们生命只有在这样服侍的旅程当中，跟人的在实际的碰撞当中的话，灵命才可以真正的成长。灵命绝对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状态里头就啪啪啪啪啪啪啪自己就长起来了，灵命的话都是在被冲击的时候，被破碎的时候的话才可以成长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想想你在你属事的工作上面的话，老板加力量给你，你觉得是好事吗？老板给你活干，你觉得是好事吗？你老板不公平啊，公平不公平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如果你手头的活很多的话，代表你越来越是这个公司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你手头上一点活都没有，你很舒服，对了，没错啊。大家都很喜欢祷告，神啊，让我工作很轻松 ，money 多多多多多。啊，我们每个人祷告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轻松的活，赚钱多。那弟兄姐妹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想这个世界怎么发展嘛？阿们。每个人的话都想拿钱多，都不想干活，这时代的生产力从哪里来嘛？神喜欢勤劳的人，跟主说，神喜欢勤劳。们真的，神所呼召的这些人的话，你看信心的为了每个人都是干活的人。阿们。什么叫使徒呢？使徒首先你先死过，所以叫使徒。第二个使徒的话是带着信息的人，对不对？上个讲有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是他自己先经历过的，有见证的信息。所以使徒是一个干活的人，跟主说，使徒是一个干活的人。阿们。哎，真的大家很喜欢使徒性的恩赐，对不对啊？我指挥你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每个人都很想当老板。但使徒首先是一个干活的人，阿们。而且这死过了才可以干对的活，阿们。如果人死不透的话，常常干错活。今天弟兄讲，求神帮助我们，真的，神希望我们的灵命要被提升，真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完完全全让基督成为生命当中的主。无论是死是生，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今天弟兄姐妹们，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常常有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真的，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我相信啊，如果是我们达到这个境界的话，仇敌黑暗的权势在我们面前根本就站立不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无计可施了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有我的话，我生命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痛苦，对不对？我很多的愁烦，我很多的难受的地方。但如果我活着就是基督的话，真的，神的生命在我生命当中彰显的时候，换句话说，罪在我生命当中无权无分无纪念的话，一点沟都没有，他一点着力点都没有，一扑到我们身上，噗一下子就滑出去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给竭力的进入到这样一个地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生命的挣扎，我再说是基督徒的一个常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在这个真正的帮过程当中，神是帮助我的。但是跟主说，神是帮助你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的话，基督徒的话，我们在一再的就是在一个被破碎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经历过很多的失败，对不对？自己常常就会很多的挫折。我曾经在洛杉矶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做那个包工头的。包工头的话，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就是有个习惯哈。每到一个工，就是新的工作来的时候的话，啊，他就会在那边想啊，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怎么做，对不对？做的过程当中，他就一定要抽烟，而且要抽两三包啊，抽的越多的时候，这个思路就越快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知道，他老婆就很讨厌他这点啊，对不对？就平常就是回家的话，就是那个烟味一带进来，他一开门，这个烟味就进来啊。当然，意思的话，他的那个工作越多的时候，这个抽的烟就越多。所以老婆到这个地步都不知道该怎么为他祷告，我到底祷告他那个事业兴旺啊，还是祷告他少抽点烟啊？因为这个他不抽烟的时候的话，这个东西就想不出来，你瞬间就说怎么办啊？所以他就来祷告，我们祷告，小组有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奉主的名啊，我们要真的是断开啊，这个是所谓戒烟的这个瘾哈，在他生命当中有控制。哎呀，然后他祷告的时候蛮有信心。一出去的话，工作一来的时候，到了环境里头，自然而然这个烟就起来，啊，这烟就起来。你知道吗？就是说，有大概半年多的时候，每个礼拜祷告完的时候，信心满满啊，再回来的时候的话，那个，就是说非常的沮丧啊。这个东西，这个到底是灵的瑕疵呢，还是这个肉体的瑕疵啊？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在这当中也在分辨啊，他到底有没有被邪灵控制。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不是哈，这个跟邪灵控制没什么关系啊，这个是他自己肉体的软弱，因为他就是有这样一个观念。我到那个新的地方，我要看这个房子要怎么装的时候的话，我自然的就是一定要有烟，有烟的时候，这个知识一来的时候，好像这个东啊，这个思路就可以开始顺。他有这样一个 conception 啊，有这样一个潜意识的时候的话，你怎么样为他祷告，其实没有。撒旦根本不需要工作的，就借着他肉体的这个瑕疵，已经把他完完全全的控制在烟瘾的这个里面。后来的话，有一次的话，我们就是在半年多的这个挣扎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呼求神的怜悯，而不再说我自己啊，你一定要靠着自己的力量那边呼求神的怜悯，因为圣灵居住在他里面，神的灵在他里面，神的灵要帮助他。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就在神的那个就是帮助下，我们就在为他祷告过程中，忽然间神就给我一个意念啊，然后就顺着神的感动把这意念传，说你现在弟兄叫起你起来祷告，你是神啊，你帮助我，每次我这个不由自主把这烟拿到放在嘴里的时候，第一口烟进去原来是很心旷神怡的那个飘飘的那种感觉，好像力量就起来那种感觉。求神你改变我，当我第一口烟进去的时候的话，那个味道是臭到我自己不能够接受的。这个是一个完完全全不懂从哪里来的意念，我们就这么一个祷告起来。真的隔几天他再过来的时候，他说牧师啊，真的太棒了，神真的帮助我。我说他帮助啥？我说我刚刚拿着第一口烟的时候，哎呀，这整个嘴巴臭得不得了，我自己真的是不能够接受了。因为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你看到肉体跟圣灵其实在那边相争的过程，明白这个真正的过程当中，当你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千万不要放弃，屡败屡战，阿们，最终回到神的面前，不断求圣灵的光照，给你有新鲜的感动，新鲜的那个想法，圣灵就在他需要的那一刹那，这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不放弃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永远不放弃我们，阿们。跟主说，神永远是不会放弃你的，阿们。只要你愿意回头的话，神的帮助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出来。今天呢，我不但要知道我们身体有两个主人，不但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更重要，我们真的是在第三点，我们要起来学习，就是你要操练依靠圣灵，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 我们每个人，我们洗礼的时候，牧师都会问你其中一个问题：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问大家哈，真的对这句话的了解是啥哈？反正说法的话，没有一个人说他不愿意的哈。反正每个人都已经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但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话，你真的起来依靠这位主吗？生活的困难的面前，我们还是靠着自己在那边担吗？在这个征战的面前，你以为我们自己是可以胜过吗？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我们岂能来跟从他？今天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的话，真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命当中的季节来了又去。今天我们当我们说一月份，也许这是比较寒冷的时候，或者是甚至是这是最寒冷的时候。但是一月份之后，我们知道已经月底了嘛。2018年我们讲来讲，讲了四次了，一月底了，今天现在又一月底，二月马上来了。二月来之后，你就知道春天又要来了。春天来了之后，一年那又是这样子在循环。今天弟兄姐妹们，在你破除肉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不是经历过严冬，又经历过春天，有一点点的盼望，经过夏天啊，一个啥事都没做的一个等待，秋天好像有一点点的收成，马上又进入到一个更冷的一个寒冬里面。听弟兄姐妹，你的人生都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吗？灵命的成长的旅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曾经有盼望过，也跌倒过，也失败过，也许有一点点的成功，但是最多的还是很大的一个误会。听弟兄姐妹，遇到这样一个循环的季节，你怎么办？新的季节，新的恩膏，你怎么看待你现在的季节？穆迪的话，19世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刚刚信主的时候的话，跟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一样，非常的火热，到处传福音。但过不了多久，也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啊，我们慢慢的就信仰就冷淡了，很多的这些的挣扎，很多的世界的事情啊，又回到我们当中了。后来听说，哎呀，他教会都一同祷告，一起领受啊，领受圣灵的帮助啊，可以恢复信心，所以他又这么做了。然后再加上上山祷告，对不对？然后领受这个圣灵之后的话，他的信仰生活开始活了，又有一阵子，然后又冷淡。啊，这个冷淡是更大的一个冷淡。那完了之后的话，他就开始转向世界，抱怨神。在他传记里头有人写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被遗弃的人，神根本就没有拣选我，看看我现在的光景，我没办法持守我的信仰。穆迪他的反应是这样。后来的话，他遇到了一个牧者，在交通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个牧者说了一句话提醒了他，他说，你若不吃饭的话，在健康的人都坚持不下去。哎呦，我看到这些非常阿闷啊！我爸爸他圣诞节之前的话，3天不吃饭啊，身体上就很难受啊。如果你不继续吃饭的话，再健康的人都坚持不下去，无法生存。要吃饭才有力量，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说这句话有啥？要吃饭才有力量。身为基督徒，我们很多人都不吃饭的。我们不大常吃饭，一个月大家轮流来一次啊，一个月听一次道啊，听到哎吃一下啊，撑一个月，撑2个月，我们不大常吃饭的，所以我们身体才很自然就变成软弱了嘛，对不对？所以要有神的话，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战胜魔鬼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基督徒的话，我们有神所赐下来的粮食，神的话就是那个灵粮，阿们。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耶稣说我们是可以吃他的肉，可以喝他的血。很多人不大明白这句话，吓得半死，对不对？哎呀，这个说吃人肉喝人血，这是啥宗教啊？这个今天经常讲的肉跟血代表就是生命嘛，阿们。我们要把神的生命，我们要吃进去，才可以供应我们里头属神的生命，可以健康的，可以起来成长。 我们若不常常吃神的话的话，生命当中的软弱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跟主耶稣说，要吃饭才有力量。阿们。就这么一句很简单的话，要吃饭才有力量。所以我们一想起来要认真的读圣经，默想神的话，我们要认真的带着我们参加聚会，以避免我们营养不良。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起来来做的时候的话，就开始可以经历与神同行，开始可以得着神的能力，天天可以有机会可以起来来得胜。我们当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继续来操练依靠圣灵，让耶稣真的成我们主的时候的话，也需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你要学习来交托。交托其实是最难的，阿们。把生命的主权，生命当中所遇见的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状况，你交托在神的手里，这是我们最难的。但神的话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真的，当我们与耶稣一同同钉十字架的时候的话，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活的旅程当中的话，当我们认识到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时候，我们的交托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真理是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自由的里面的。很多人生当中的重担，我们是可以不再需要自己起来来承担的。今天弟兄姐我再说哈，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负责任，明白吗？但是我们学习把重担交托在神的手里的时候，我们担我们自己可以担的这一部分，耶稣说这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面前，对不对？来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基督徒绝对不是不担担子，基督徒我们是把自己的担子放下，把自己的轭卸下，交托在神的手里，然后我们担耶稣让我们可以担的担子，负我们应该负的轭。今天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转换。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谓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神已经担了大部分，阿们。神邀请我们参与在他的这个服事的这个里面。所以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知道神已经担了大部分的话，我们还有啥忧愁呢？我觉得生命当中基督徒我们常常忧愁，对不对？常忧愁到你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师母以前常常啊，很多时候他的睡眠的质量都不是太好，所以有一阵子我特别的哈，他常常去看看啊，有没有什么见证哈、啊。这个跟睡眠有关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故事，我觉得蛮好，马丁路德的故事。马丁路德每天睡觉之前，他有都有这样一个祷告，都有这样一个跟神的对话。他说：“神呐、啊，宇宙万物都是属于我的吗？不是的，是属于你。”一句话。神呐、啊，我的一生是属于我的吗？不是，是属于你。第二句话。神啊，今晚是属于我的吗？不是，是属于你的。三句话上完，所以我要安然入睡啊。他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哎呀，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需要交托。很多时候我们人小心大，我们以天下为己，所有宇宙的问题我们都要担当起来。我要解决的世界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怪不得我们头发都抽白了。哎，我们的一生，那其实最重要就是今晚一天的日子，我们一天过嘛，一天的难处我们一天担就好了。今晚是属于我们，不是，是属于主的。跟主说，今天是属于主的。哈利路亚！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若是宇宙属于我们，我们要担忧；人生都属于我们，我们要害怕。若睡觉是属于我们，我们很紧张，紧张到睡不着觉。但若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他为我舍己，我所交托的他能够保守到底，那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平安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起来常常思想神的恩典。当耶稣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神很像中国人。中国人我们看朋友的时候一定不会空手来，对不对？啊，有朋友来看我一定要带一点东西。我们神天天来看我的时候的话，他一定带上丰富的祝福来的。阿们。所以每天我们神来领取我们的时候的话，
他会把很多的祝福大家扫洗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污秽，医治那一切的疾病，使我们所愿的可以知足，你的生命常常可以返老还童的。阿们。返老还童是心态。阿们。很多人看到牧师啊，虽然满头白发，但非常的精神啊。我确实很精神，这不是打鸡血吗？啊，真的，你每次想到神的时候，思想神的时候的话，神他来造访我的时候的话，他带着他神圣丰富的生命，他来看望我的时候，我里头就被神的荣耀所充满了，就被医治了，就被释放了，我天天我安然入睡。再难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很喜乐的。阿们。因为神是爱我，为我舍己。阿们。世人我们没办法逃避苦难，但基督徒我们既然作为世人的一部分，我们却可以跟世人有不一样的结局，就是我们不用逃避，但是我们可以胜过苦难。阿们。所以苦难并不可怕，每个的苦难神都可以把它化成一个祝福。当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离开他所有的丰富，对不对？就像我们离开中国所有的好的地方，我们来到北美这鸟不生蛋的地方，你都觉得的话，你这一生可能就被限制在这里了。亚伯兰从乌尔进入到迦南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从中国我们来到加拿大的这个亲戚，我们觉得我们一生就被限制在这里了，弹丸之地，一点机会都没有。今天同学们，请问你怎么生活下去？当信心之父亚伯兰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还不单单只是眼前着这样的一个限制，他也遭遇了饥荒，还下到埃及不得不把太太给卖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看当中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卖太太卖一次，他还卖了两次。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被仇敌攻击，被亲人拒绝了，罗德就把他离开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嘛？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他学习交托，阿们。他依靠神，胜过这一切又一切的这个苦难，最终从苦难当中，神让他咸鱼翻身，到最后进入那祝福的美好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因为你现在的日子艰难，我们就想放弃。我们要靠着主走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让我们生命当中既然有这样一个活力在我们里面，就要把这个活力化成动力。阿们。从活力化成一个得胜的力量，把这样一个困境把它翻转过来。所以保罗的话，他在神面前他所领受的话，他说啥？就没有人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嘛，对不对？难道是患难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所谓的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所谓的危险吗？如经上所记，如经上所记，人因你的缘故，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然后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其实弟兄姐妹们，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世上，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你觉得你一点机会都没有吗？但感谢主，阿们。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阿们。当我们选择跟基督一同再往前的时候，只要再往前这一步，神的恩典会显明出来。然而那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是可以得胜有余的。阿们。只要愿意操练，我们依靠圣灵，我们让耶稣继续成为我们的主的话，亚伯拉罕从神那边所领受的祝福，也是这个后世后代，我们这些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要经历的，不要怕暂时的艰难，越难的时候越是恩典丰富有预备的时候。求神恩待我们。天天如果你觉得太平安平安平安，那可能神的恩典不会来。但如果你天天觉得非常的艰难的话，那是一个巨大祝福的一个开始。诚心在神面前起来来祈求，让圣灵帮助我们，让圣灵真的是来里头来鼓励我们，让他我们在被圣灵的吸引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活出那个丰富。我们这样奉主的名们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在今年这一年当中，真的是有新的季节开始，神的恩膏已经预备在那里，让我们领受之后的话，我们
们在秋天感恩的时候，我们真说神，你的话是真实，阿们，你的命，你的应许的话是显明的。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领受的时候，神你所赐的产业，真的坐落在这佳美之处，而且你的产业实在是美好，阿们。我们愿意在神面前领受，就是恩道。无论你的处境是怎么样，神总是让我们成为美好的神，阿们。我们在一起神面前当中一起来祷告。天，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仰在你的手中，你今天的话语再次来真的激励我们，来挑战我们，那我们真的要离开这个世俗环境的影响，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话，我们要再次来经历，主啊，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活出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人生。就是说因为你的怜悯乃是向审判夸胜，主耶稣，我们起来来追求你，绝对不是因为害怕你来惩罚我们，好像我们不得不来跟随，乃是因为你的爱越来越吸引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是愿意跟你走这段属天的道路。主耶稣，你的爱就在我这样一个软弱当中临在我的生命里面，你医治我，你缠过我，你扶持我，你帮助我，神你那永远不离不弃的爱就在我向你呼求的时候就向我来显明，神你的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自己的肉体限制了，限制我看到你的同在，限制我的心起来来依靠你。圣灵，我今天欢迎你在我生命当中做这样一个破碎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可以起来来渴慕你，每天要渴慕到你的话语，每天要把你的话语要吃进去。主耶稣，在生活所有的挑战面前，我不再是孤单的，我不再是没有方向的，我不再是软弱的，我乃是有你有主的同在，我一定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艰难。就像亚伯拉罕，神你赐福他在那地可以昌盛起来。主耶稣，你要祝每个弟兄姐妹在渥太华这个地方，在我们脚脚所踏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在我们手头做的事情上面，在我们孩子这些的产业上面，我们一定要看到你的荣耀。主耶稣，愿你再次来破碎，破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真的是你荣耀出口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主耶稣，你来破碎我们，让我学习向你来呼求。弟兄姐妹们都站立好不好，再次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向神来呼求。